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恶把波。然后今天呢请来了真的是重磅嘉宾，是我们这个之前讲过一本书啊，饥饿的盛世的作者张宏杰老师啊。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张宏杰，很高兴能来到这儿跟大家做一点交流。
哎，
这个张老师是在明清这方面我觉得算是咱们国内比较权威，也是算是头部的学者了，我的感觉是这样。
算不上权威，也算不上学者，我就是一个大号的历史爱好者。
历史爱好者。而且我觉得这个最近啊，这个明清在互联网上热度很高。
对。
啊，热度很高，就是突然变得话题性啊，包括争议性很大。
是。
其实我觉得好像从几年前开始啊，最早是从明朝刮起来这个风，我了解的啊，就是反正我平常去刷视频啊，看到的就是从《红楼梦》开始的，好像说这个《红楼梦》呢是一部这个道明之文学，
是
啊，然后里面有很多怎么说呢，就是明讽或者暗戳戳的在写这个对清军入关的历史。当然这个说法呢我之前记得好像其实清朝就有，但是在、
这个、红楼梦的这个作为一个索引文学啊，这个实际上民国的时候，蔡元培为代表的这个索引派嘛，
对，那会儿就火过一次、
实际上就是虽然蔡元培是一个这个很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学者，但是他那个索引的水平呢就感觉跟今天的网友差不多。所以他说服力不强。那个时候已经是被抛弃了，现在又捡起来了。
对，就是我感觉很奇怪，就这个曾经火过一阵儿，然后沉寂了很多时间。
对。
啊，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就是去讲他是清朝历史的这个脉络上。
我感觉是不是跟那个脱口秀的这个谐音梗有关。是吧，大家听这个脱口秀听多了、习惯于谐音梗了，就四处找这个各种谐音的东西。你会感觉这种对这个《红楼梦》的解读呢，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历史上有一些唯史论是吧，这种它的解读都是谐音梗，都是完全停留在谐音梗的水平上。没有比这个更高明一点。
然后是从去年开始，就是随着这个道明之风，然后变成了呢很多人开始讨厌清朝，就是在网上特别明显，就是大家包括我们之前讲到，只要是包括讲您那本书《饥饿的盛世》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听了觉得说哎呀这清朝好讨厌，我不想听。而且原来我觉得啊，就是说大家一聊起清朝说讨厌的呢会集中在两头，就是他入关的时候，然后到清末，就是近代史那个部分，尤其是1840年以后。但是现在呢，好像对他讨厌的这个时间段啊，在变得越来越宽泛，就甚至是到了提到整个清朝，就都觉得不好。所以那个也是那个时期，我就开始想，就说要不要讲一本什么书？正好就看到您写的这个《饥饿的盛世》。当时我看到以后，从标题开始我就。说是有点意外，甚至有点震撼，就很跟我传怎么说呢，叫上学时候学的也好，或者说一直对于清朝的思维呢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那康雍乾那会儿起码还是一个就是盛世嘛，
是
就是一把盛世提起来能想到的就是汉唐宋，然后这个康雍乾，
康乾盛世还是据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盛世。
对啊，然后但是看到您那本书呢，说哎，饥饿的盛世，就感觉就哎，好像里面有问题了。所以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是基本上一口气就把您那本书看完了，我就会觉得哎，不能叫颠覆，但是呢，就是很有道理，很有道理。那您咱们今天反正肯定就是涉及两部分的话题吧，就是明朝和清朝，
对，
然后可能穿插着来，因为我觉得可能讲明的时候会跟清去对比，咱就是可能混着来。那我觉得先从这个问题开始吧，就是大家老说明朝厉害，明朝厉害啊，然后就是清朝后来是一种倒退，反正现在大家都是有这种感觉。那这明朝在历史上厉害吗？还是说，这个也是大家最近的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些 一些一厢情愿的想法。
这个明朝厉不厉害呢？我们可以把它跟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的一些朝代做些对比。
嗯，
你像跟宋朝是吧？跟那个后面的这个清朝，哎，做一些对比，你会发现呢，明朝实际上很多指标呢不是特别的出众。
嗯，
你好比说从这个财政收入来讲的话，这个一个朝代的这个财政能力很重要，因为他拿这钱他要做事嘛，是吧？那么明朝的这个财政规模呢，大概也就是宋朝的三分之一。
嗯，
哎，他跟这个宋朝啊面积差不多，因为他实际上呢，有一些这个史学家呢，他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三次南北朝。
嗯，
第一次南北朝就是魏晋南北朝，第二次呢是这个辽和宋，金和南宋，是吧？
嗯、
第三次呢就是明朝的北边呢实际上有一个北元。
嗯，
就元朝他。并没有像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王朝一样被推翻之后呢，他的皇族被干掉，哎，整个就被消灭了。实际上，蒙古族呢是跑回到草原上去了，
嗯，
然后呢继续用原来的年号，哎，继续延续原来的皇统，然后这个政权呢一直持续了两百多年，
对，
哎，它仅仅比明朝大概就短那么几年，
是，
哎，它是先被这个清朝给征服的，
对，
哎，所以呢，明朝呢它在疆域上呢它跟这个宋朝是差不多的。哎，但是他的财政收入呢，财政能力大概是宋朝的大概三分之一。
嗯
嗯，然后在其他方面呢，你比如这个皇帝的这个平均勤政程度是吧、
嗯？
他跟宋朝比起来，跟清朝比起来，他是要这个差很多的。
嗯，
哎，明朝主要是前期的几个皇帝，你像这个朱元璋、朱棣、宣德，
嗯，
这三个皇帝呢算是勤政的。
嗯。
剩下的呢大部分都不爱上朝
啊、哦、尤其到后期。
尤其大家可能比较清楚的就是这个万历皇帝。
对。
比如说万历二十年不上朝。实际上你看明代中后期的很多皇帝，嘉靖皇帝也是好几十年不上朝。
是。
哎，实际上从宣德往下开始，就是皇帝很多皇帝就经常不上朝。
嗯。
明代皇帝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这个后期啊基本上都有社恐。
嗯、
哎，他跟大臣呢不爱见面，不爱交流。他很多皇帝见了大臣，他不知道说点什么，所以他就习惯于用这个笔来批答。
嗯，
哎，但是他这批答呢，很多他又把这个批答的工作呢交给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对，
哎，所以他自己呢就可以脱离日常的这个工作，哎，成天就吃喝玩乐。所以有一本书叫这个明代的问题皇帝。
嗯，
就是明代的皇帝大部分是问题皇帝。
确实、
他分析呢说这个明代皇帝的中后期皇帝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喜欢皇帝这个宝座，因为这个可以给他带来尊荣，带来财富，是吧，带来各种享受，但是他不愿意承担皇帝的职责，
嗯，
包括去祭天祭地这些事儿他都不爱干，他都派别人去干。
明白、
你像这个万历皇帝就每天就在宫里头酒色财气，是吧，这种皇帝。明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呢，或者说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长寿的王朝呢，那么跟其他的这个大王朝比起来，明朝中后期皇帝这个怠政程度、懒惰程度是最突出的。
嗯
啊，所以然后我们再从这个疆域来看的话，明代的这个疆域，我们说它跟宋朝差不多，它跟它前面的元朝和后面的清朝都是远远不能比，是吧？但是说到疆域呢，我们要区分一个。名义控制和实际控制、你要讲名义控制的话，那明朝的一部分时期它的这个版图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要讲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派驻了军队，是不是对这个老百姓收税，是吧？是不是实行了真正的有效的控制，那么明代的实际控制范围呢大部分时间是非常小。
明白。
跟这个清朝和元朝比起来，
那如果横向对比呢，就是在世界范围来看，然后明朝跟那个时期跟他同时期的整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看呢，他是属于在比如说第一梯队，还是说在什么水平呢、
这个、有本书呢我经常向大家推荐的叫全球通史，斯塔夫里安诺斯写的。这个全球通史呢它分成两本，一本叫1500年以前的世界，一本叫1500年以后的世界。
那看来这个
年它是一个全球化的开始嘛，大概1500年前后，全球化就是这个全球的航道通了，然后全球化就开始了。那么在1500年之前，中国的几乎所有朝代在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宋朝、唐朝、汉朝、这个 从这个疆域到 GDP 在世界上占比都很大。
嗯，
明朝呢，那当然它是1368年建立的。
嗯，
它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我们讲这个大一统是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是吧？但是我们刚才说了，疆域上呢，也有些人认为它是南北朝。那么它作为一个大的王朝，它在它的这个整个体量在当时世界上当然是非常领先的。
嗯，
当时世界上能够跟它匹敌的这个大的帝国呢，在明朝呢，大概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嗯，
那么中亚呢，还有一个帖木儿帝国。除此之外能跟他抗衡的并不是很多。那个东罗马到明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衰落了。
嗯，确实。
在国际上呢 ,1500 年以前明朝是很厉害的。但是明朝的问题是他跨越了1500。
嗯。
那么1500年之后呢，他整个西方世界崛起，然后呢到处去殖民扩张。明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开始闭关锁国。
嗯，
然后他就被世界给抛开了。
也就是说他开始走下坡路了。
对啊，
在世界范围
的中国历史走下坡路就是从明朝开始。
嗯，
因为我们就错失了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在明朝呢，葡萄牙它扩张到了这个东亚。
嗯，
它把这个马六甲给拿下了。
嗯，
马六甲呢原来是明朝的一个朝贡国，它直接把明朝的一个朝贡国给吞并了。
嗯，
但是明朝呢对此没有任何反应。
对。
西班牙呢也占据了菲律宾。
嗯，
然后明代呢我们跟这个荷兰跟西班牙跟葡萄牙都有过接触，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觉察到这个全球化的势头。
嗯，
所以明代最大的失误呢是应该他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浑然不觉。
但是我觉得他对变化可能不知道，但是在明朝的高层，因为毕竟他从郑和的时代他其实是见过外面的，他见过这个就是中国以外吧，起码咱们不说到欧洲，但是起码是整个东亚东南亚，起码到印度这个范围他是见过外面的世界的。所以在明朝的皇族他们的意识里面对于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定位的，到底就是他们就是觉得说，哎，外面都是一片蛮荒之地，都不如我们这个天朝上邦，是这样吗？
明代呢他这个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呢这方面的研究很多。那么学者呢一般都认为这方面有个共识。明代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呢就停留在别的国家都很小，很穷很弱，跟我们天朝上国比起来就是完全是蛮夷状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明代的使臣出使啊他都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即使是看到对方很强大他可能也不会输。所以你看这个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在西北路上呢他也曾经派过一个使臣到帖木儿帝国去，而且去了五次。那么帖木儿帝国呢当时是中亚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权，但是这个使臣回来跟明朝的朝廷汇报呢说这个他根本没提他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他说一系列很小的城邦见了我们这个使臣之后非常恭顺怎么怎么样。他讲的呢都是要挑这个皇帝喜欢听的话来讲，而且也是中国百姓喜欢听的，就是别的国家见到中国的这个使臣当时都叫天使，见到天使都是毕恭毕敬赶紧下跪磕头怎么怎么样。虽然明代对外遣使很多，然后外面来的使臣很多，但是呢这套体系呢实际上不太有利于传达这个真正的信息。
那这就很奇怪了，就是说比如说咱从汉朝开始其实就已经有丝绸之路了，然后包括一直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那我们中国呢毕竟是可能富的比较早，然后地大物博，然后物产也丰富，但凡我看之前跟外面做生意的那些历史里面，我们都是挣钱的，都是能够比如说把丝绸茶叶瓷器卖出去然后挣回钱来的。那为什么到了明朝反而对这个事儿，哪怕像郑和出去坐着船一圈他没有往这条路上走，就是挣钱啊。那宋朝的时候都意识到我们做海外贸易能挣钱，但明朝最后却选择在这个地方收缩了，还是甚至是有点要砍掉的意思。那这个里面又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会选这么一条路呢？
这个呢，我在这个《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那包括《洪武》这两本书里呢都没有细讲。但是我另外有本书呢叫《朝贡圈》。这里面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就明朝 在中国历史上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王朝，它有很多非常特殊的点。你比如其他朝代呢，从秦朝到清朝，没有这个后妃殉葬制度，就皇上死了不会让自己的妃子到地底下去陪自己。
嗯，
但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创的，把40多个妃子，让他们自杀到地下去陪自己，是吧？
嗯嗯。
除此之外，在制度上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创新呢，就是明朝以前的所有朝代都是，这个对外交往啊，它这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朝贡贸易，一部分叫正常贸易。
嗯，
朝贡贸易呢，就是别的国家的使臣带着各种贡品到中国来，中国皇帝给他赏赐，这是一种交流。
但这一般都亏本，好像都赏的比他给的还多。
所以亏本呢，这个在很多王朝呢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正常的这个对外贸易。你像汉朝、唐朝有很多胡商在长安，是吧？
对，
这个就构成了丝绸之路，中外的物资交流，这个呢占中外物资交流的大头。但是到了明朝呢，你包括元朝，这个海商到外头赚钱，这个给宋朝、元朝，中国的这个对外正常的贸易都赚了很多钱。
对啊。
但是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规定不许任何人到国外去做生意。
就是我也在这块会很好奇，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么一个措施，或者他就是明明是一件在我们看起来是好事，但他偏偏就我不要，我不做。
明太祖朱元璋呢，他是出身于农村嘛，是吧？社会最底层，所以他的整个心态啊，他是比较保守的。
嗯，
他断绝中外贸易呢，他给了一个很直接的理由，他说怕这个外面来的胡商动不动就成百上千，
嗯，
里头怕夹杂着探子、特务来刺探我们中华天朝的情报，而且那个时候呢，这个日本的倭寇啊，包括这个他怀疑当时的一些他的政敌，包括宰相胡惟庸，汪海洋跟这个汪广洋跟这个倭寇跟日本势力他有勾结，所以为了政治安全，为了这个政权安全、国家安全，他就断绝了中外贸易。
哦，因为老朱说过一句话，就是他说"远以宽食天下"，
对，
就是在他的眼里，但他到底是怎么看待元朝的呢？就是我们后来在上学的时候好像也是把元朝妖魔化的，就是感觉是分成那个所谓的等级制度，然后汉人是属于下等人嘛，然后甚至不如色目人，但是后来慢慢可能看的书多了，就觉得说其实元朝并没有那么的苛刻，甚至没有这个所谓的等级制度。
对，如果你对元朝仅有点泛泛的了解呢，你就会感觉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这个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最残酷的一个王朝。
嗯，
像你说的，他把这个人呢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对，
那么南人就是原来南宋地域的，这个人呢，他的这个地位是最低的。
对，
然后据说蒙古派官员到江南，每十家只许用一把菜刀，是吧？然后这个蒙古贵族为所欲为。横征暴敛怎么怎么样。但是元朝灭亡之后呢，元朝这个就是江南的大地主，江南的那些士绅读书人，他普遍怀念元朝。
对，
他反感清朝。
对，而且老朱都能说出来以宽食天下，说明在他们的那一代人眼里，元朝是宽的而不是严的。
所以朱元璋呢对元朝的这个心态呢，一方面他承认元朝是中国的正统，他说这个宋运消失之后啊，天命真人于沙漠，是吧？就是上天，这个降下天命，在这个蒙古草原，然后呢，这个崛起了元朝，而且元朝呢，这个对待老百姓很宽厚，这个不论是刑法还是赋税都很宽厚，所以呢，他说我的父祖，那么在这个元朝，这个生养了我的父祖，让他们得以享受太平和快乐，所以呢，他对元朝是这个态度一直很正面的，所以他建这个历代帝王庙，里头当然供奉着这个元世祖，那么当然他也反思说，这个元朝啊，问题也在于他对老百姓太宽厚了，当然他这个宽厚呢， 可能不光是对老百姓，也包括对这个官吏，是吧？他这个宽呢，可能也有主要指宽纵，
嗯，
哎，就是包括对官员呢、啊，对这个地主啊，哎，也有点太好，应该从严的地方没有从严控制。
所以也就是说，在朱元璋的眼里面，他认为这个是元朝灭亡的根源，是主要原因，所以他才会在当了皇帝以后，对于整个的官僚系统是那种，我觉得就是甚至有点残酷的
状态了。朱元璋如果是说是咱们谁家的家长，他是哪个家庭的父亲，你就会他对孩子肯定是非常严的，是非常苛刻，哎，非打即骂的，整个家里面他都会管得特别的严。
嗯嗯
哎，这个他是非常精细，然后也非常强硬的那么一个人。
嗯，
哎，所以呢，他管理国家呢，他非常细致，他给这个从皇族到百官是吧，到百姓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
对，
包括你上街该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靴子，你该留什么发型，这个妇女的裙子应该长到什么位置，他都给你规定的特别清楚。他希望用一套静态化的措施呢，把整个国家有序管理起来，哎，让老百姓的生活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每一分钟都有规章可循。
而且他甚至是感觉好像痛恨官僚系统，甚至是在他的一朝的时候开始废掉丞相制度，或者说叫宰相制度吧，就是那几个大案，我觉得好像都是奔着整个官僚系统去的。
对，
那。就是在那就如果这么看的话，其实明朝比元朝要严厉多了，
严厉太多了。这个整个朱元璋反腐，就是洪武这一朝反腐或者说整顿吏治，杀掉的官员一般推测呢是10万到15万之间。
嗯，
你元朝整个元朝加起来也没杀多少人。
对，
哎，
所以我们最开始那个印象就是好像。被颠覆了，就以所谓的跟咱们刚才提到的说汉人被压迫啊什么的这些。
元朝呢，他这个王朝在崛起的时候，哎，特别是在统一战争的前期，他在中国的北方啊，哎，确实动不动就屠城，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
嗯，
但是后来拿下南宋呢，他主要是南宋大部分地方是投降的，
嗯，
哎，一旦防线崩溃之后呢，整体南宋就投降了。投降之后呢，这个元朝对南宋疆域的这个统治呢，就是你给我交赋税就行。
嗯，
而且呢，蒙古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这个整个心思比较，整个心眼比较粗，
嗯，
比较粗俗，他不像满族统治者那么精细，
嗯，
所以呢，他搞一切东西都是粗线条的，大大咧咧的，哎，所以呢，这个江南的这些这个地方呢，给他交的税呢，实际上有很多瞒报，或者是偷税漏税的地方，
偷瞒的这种情况，
哎，他也没有去很仔细的去监察。所以元代江南的赋税水平很低，
嗯，
特别是地主阶级，也缺乏监管，为所欲为，
嗯，
所以呢，这个整个元代的这个江南的官吏啊、地主啊，他都幸福感很高。然后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这个收复了江南之后呢，他江南很多地方的这个税收翻了1倍、2倍，最多翻了10倍，
嗯，
这老百姓感觉税收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
嗯，
哎，所以从这个士大夫到老百姓呢，实际上你看明朝初年对这个洪武政权，哎，表示欢迎的，起码有文字记载的不是
好像也不多。
对，
啊，
包括很多元朝后期那些著名的文人，
嗯，
哎，著名的诗人像高启啊什么的，
嗯，
哎，都是被朱元璋给杀掉了。
嗯，我听过一个说法，但是不知道是在这个学界有没有得到共识，就是。曾经有人这么说过，说这个草原民族和这个渔猎民族，
嗯，
这个咱们就涉及到塞北三朝，甚至后来的清朝，说这两个民族相比啊，就咱们汉人是在单分出来啊，就是如果这三个相比，好像草原民族普遍比较粗犷，
对，
比较豪放，
嗯，
然后渔猎民族它跟草原民族不一样，就是在我们原来的那个认知里面，好像除了我们汉人北边都把他们归为一类，但是实际上去逼近历史看呢，不一样，而且区别很大。就包括从塞北三朝开始，比如说辽，它可能就更接近于草原民族性格，就也比较粗犷，就是我干脆弄一个这个南院北院，然后反正我也不干涉你们，南院的你们就治理南，按照南方人的方式去管，北院我们就按照北方人的方式去管。就是这个也是我当时看这个《天龙八部》里面，我还纳闷说这萧峰是南院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就好像 草原民族就比较宽泛，就是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反正交点钱就行了。但是东北出来的渔猎民族就比较狠辣，就包括比如说金也是，包括后来咱们说的青也是，就是他相比草原民族，他会很细并且很残忍的去把这个手伸向民间。这个在学界是一个共识吗？是说或者说有一个得到大家都普遍的这个承认吗？
这个应该谈不上共识啊。东北呢，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东北少数民族它跟这个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的区别是什么呢？主要还不是它渔猎，关键它农耕。它是渔猎兼农耕。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因为东北的这个地理位置呢，它一方面它有广阔的平原，实际上中国最大的平原是东北平原，是吧？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降雨量呢是适合农耕的，所以东北的少数民族呢，它都是既渔猎又农耕，农耕在它的这个经济当中这个占比是很高的
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对，所以农耕民族呢，他就做什么事儿，他考虑的比较长远，因为我今年要考虑明年怎么样，是吧？他做事儿呢，计划性比较强，所以你看。东北的这些少数民族，特别是满族，他统治中国之后，他体现出那种管理的精细性，就跟汉族差不多，甚至比汉族政权还要强，他跟这个元朝的蒙古政权是完全不一样。
对，
蒙古的皇帝就喜欢喝酒，把酒喝嗨了就什么都好办。
对，
清朝皇帝他就心思非常细，
而且清朝就是包括其实从金开始到后来的清，虽然他们已经我觉得不是那个一脉相承的了，但是他们的性格都是。比较能吃苦耐劳，然后比较就是能对自己非常狠，包括到清朝皇帝，虽然大家不是就是现在大家都特别讨厌清朝皇帝，但是清朝皇帝普遍都挺勤政的，
清朝皇帝没有懒的。除了你像同治是吧，因为他这个到后期了嘛，是吧？这个咸丰呢也是到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被打败了，他可能
有点灰心了，
精神比较抑郁了，他就出现点异常。在此之前呢，咸丰在二鸦之前，包括咸丰之前的所有皇帝都是非常勤政。用明朝的标准比起来的话，那他们都比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勤政太多
了。是啊。那这个咱们已经聊到清朝了哈，这个从明聊到清。那这里面就会涉及到网上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了。就是那你明朝怎么被清朝打败的，就是那是不是说明人家清朝比你强，你战败了吗？打不过人家吗？被人杀进来了吗？那这个问题啊，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明朝末期跟清朝初期是不是就是输在这个军事实力上了。然后这个里面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最早啊，也是上学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个印象，就觉得明朝的武器装备跟清朝是存在代差的，就是我们是领先的，清朝是落后。那会儿不能叫清朝，就是这个咱们就说老满族，他是落后的啊，他们是那种刚从这个部落转移过来的这种政权，所以就是弓马骑射顶多也就是这样了。但是明朝已经是有火器了，而且是已经发展出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了，比如说听说有什么这个子母铳啊或者之类的火器，所以听起来就感觉好像两边的科技是存在代差的。这是原来非常早的从上学开始留下来的印象。但是呢后来就碰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你这么强你怎么被人打败了的呢？那有两种说法啊。第一种呢就是天灾人祸内乱不断，这就是很传统的史观，就是大家都会从这儿解释。但还有一个说法也是可能最近几年兴起的，就是整个这个欧亚大陆的这个北边区域存在一个广袤的草原通道。然后在这条草原通道上，实际上中原王朝的视线是没有覆盖到的，也就是说作为明朝是没有看到有这么一条通道的。这条通道担负着贸易交流包括文化经济的各种的这个融合，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这个老满族人就是崛起在白山黑水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人少很弱，但是他们很快在军事的这个武器装备上就跟上来了，是通过这条欧亚大陆的草原通道，很多中亚地区的技术就已经传到东北了。然后实际上八旗的战斗到后来的八旗战斗力 并不比明朝弱。那这个说法就是在您研究这个明清历史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确切的那个情况呢？
这个说法应该是错误的，
错误的哈，
这个是不存在的。北方的草原通道啊，它一直存在。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重要的技术呢，也是确实从草原传过来的。你比如咱们今天用这个剪子，咱们剪东西这个剪子呢，就是大概在南宋的时候，在北方草原先传到了这个金，或者在之前辽所控制的这个地域。那么我们古代的剪子呢，都是后面那个一个圆儿，然后前头有小小的交叉，这样一个这个形状。
对，
我们今天使用的剪子呢，它是从域外传进来的。因为我们古代主要是剪这个丝绸，需要的剪的力量不是很大。要剪皮毛的话，就得需要今天的那样的剪。
明白。
它是从草原地带传过来的。这个考古上呢，这个证据是很清楚的。它最先出现的东北，慢慢的传到南边。那么，但是到了清朝呢，是不一样的。清朝啊，这个满族的崛起过程当中，它通过草原跟中亚的交流是非常少。那么确实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明朝后期呢，明代的这个火器水平很高，特别是大炮。万历年间，明朝曾经这个出兵援助朝鲜去打日本，是吧？
这个万历三大征之一。
三大征，他这个明军，之所以能收复平壤，就是用这个大炮把平壤城给轰塌的。那么明代的大炮为什么厉害呢？明代的大炮叫红夷大炮，实际上是来自于红夷大炮。红夷呢，就是红头发的蛮夷，是指荷兰，它是从荷兰学来的，所以很不幸呢，这个明代的这个火器的之先进呢，它不是咱们自己研发出来的，是从外面跟外面交流，特别是跟这个荷兰的军队冲突，我们俘虏了他的一个红夷大炮，然后中国的工匠当然很厉害，加以仿造。那么满族，所以一开始呢，这个明代的这个火器，跟满族比起来，那比他要强太多了，他处于一个很原始的水平。
对啊，
他怎么追上来呢？他把明代的这支红夷大炮军队给俘虏了。整个他给拿过去了。
也就是说，他的技术其实还是来源于明朝，
完全来自于内地。那么为什么满族他能够清朝能够取代明朝呢？这个满族崛起的时候，人口呢大概20多万，然后基本上全民都是文盲，
对
吧？这个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之所以他能够统一中原呢，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像吴三桂这样的汉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洪承畴、吴三桂是吧？在之前的这个祖大寿，在满族征服全国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汉族的降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体现出背后有个什么问题呢？满族这个政权崛起的时候，它是有内聚力的，它赏罚分明，然后你在这个政权里头，你给它效力呢，你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与此同时呢，明朝中后期开始就陷入到严重的党争，就是朝廷内部呢分成几派，然后拼死这个要把对方给搞倒。这个党争呢持续了100多年，愈演愈烈，皇帝也没法调和。所以后来这个由明朝变成南明之后，这个南明小朝廷还是在不停的党争，
好像更烂了，
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党争上的，
对，
没有心思一致对外。所以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中原王朝呢，实际上都是亡于窝里斗。这个窝里斗呢，是中原文化性格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但这个里面存在一个，就比如刚刚您提到的这几个人哈，洪承畴也好，还是包括吴三桂，就他们感觉已经到了就是非常默契了，就是我就是打不扛不住了我才降的。
对。
但是你比如说在袁崇焕时期，好像就已经是打得有来有回了，而那个时候并没有出现那么多降将啊，就是军队系统上的降将并没有那么多呀，但是好像已经跟这个满清的这个骑兵就说白了，就是好像打野战我们就已经不行了，就只能在打这个城墙上的优势的这种防守战了。
对，
那个时候他的好像军事实力跟
这个可能呢也涉及到我们中原民族和这个少数民族呢，他这个性格上的不同。这个你看史料记载，满族的这些军队出征的时候，要打仗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军人的家人都非常高兴， 欢天喜地，从士兵到家人都非常高兴。
嗯，
这个他们从来不会忧虑说死在战场上，他们认为死在战场上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是最好的死法，是一个男人就应该死在战场上。所以这一点
也很奇怪，
我也做了一点这个相关的研究，
也是想问，
你看这个，你读这个《战争与和平》也好，就是这个俄罗斯的文学名著，然后你读这个《飘》也好，就是《乱世佳人》，里面所到写到的所有战争，这个俄罗斯的贵族，还有这个美国的南方人，他上战场的时候，这些男人都是真心发自内心的渴望着奔赴战场，渴望着死在战场上。所以上战场的时候，他们都是笑着去的。包括后来这个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日本人送这个他的亲人上战场的时候，打个小旗子上都写着“起战死”。祈求你死在战场上，不要活着回来。那么中国的中原民族呢，他不会这样做。中原民族你看送孩子送丈夫上战场的这个情景呢，就是杜甫的兵车行。
兵车行。
是吧，这个爷娘和妻子牵着士兵的衣服不让他走，拦道哭，怎么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尚武的程度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中原它这个农耕民族啊，经过这种大一统郡县制度的几千年的驯化，它的尚武的品质是严重流失的。
那这个里面啊，就是咱刚才说的是精神层面、军事技术层面，还有一个说法也是就这一两年在网上比较火的，就是说明朝出了很多这个汉奸，这个汉奸呢不是军队系统的，是大商人。有很多这种商人为了做生意，为了挣钱卖国，甚至这个案子都有点涉及到就袁崇焕的那个案子了，就是他杀这个皮岛毛文龙，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当然他那个是还是偏军队系统啊。最近这一两年网上炒的比较火的就是说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晋商啊，他们背后勾结着就是这都是就是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只是在网上看到说他们勾结着很多东林党也好，或者跟南方的这些大商人士族都有勾结，然后这些人为了相当于养寇自重，然后不断的向朝廷伸手，然后实际上是把物资卖到东北去，然后导致这个明朝大量的物资外流。这种说法在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是存在的吗？
这个在我看来是不靠谱的，
也不靠谱的，
完全不靠谱，就跟今天这个唯史论发展到说唐朝不存在，差不多是同样水平的一个，而且呢，他现在唯史论发展到他会虚构很多史料，你比如，我前一段看到一个材料呢，说这个郑和下西洋呢，用的是蒸汽机，
这太夸张了吧？
他提供了一个材料呢，说这个郑和的这个船队呢是钢制其鼓，水吹其动，就是他这个船呢是用这个钢做龙骨，然后呢烧水来推动它前进，说这是明朝的《天皇御牒》里面记载的，然后还给出古籍的图片，那你感觉这个是挺可信的，是吧？但实际上你真能去检索这个古籍里头，完全没有这句话，都是他新编出来的。现在有很多《永乐大典》的各种图片里头说，
对啊，这更神了，说网上就传说是西方那些技术都是从《永乐大典》流出去的啊。
然后有很多图片嘛，说这个《永乐大典》当中记载这个战斗机的制造方法，蒸汽机的制造方法，是吧？
对，
这些东西呢，在我看来呢，就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因为我说今天呢，相声也不太好笑了，电影呢也拍的不怎么样了，
对，
脱口秀呢你能听到的也少了。但是唯一让我快乐的就是这些层出不穷的唯史论，就让人感觉这个想象力还是很惊人的，是吧？但是问题是，普通读者，特别是这个社会，最广大的那个层面的读者呢，他对这些东西他也是没有分辨能力的。
是的，
就好比说你讲说这个意大利面要拌42号混凝土吃，咱们感觉这个是挺可笑的，但是老百姓他真的可能就真的去拌，真的去吃，那发展到这个程度就有点可悲了。
所以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咱们可能要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今年就是网上啊流行这个说法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大家会宁愿相信这些看起来就有点离谱了，甚至就是你说就是所有的西方技术其实来源于永乐大典，包括郑和是蒸汽机，其实我也看到过，我的第一反应是太夸张，这不这已经没边了，对吧？但是大家反而有的人愿意相信， 那就是咱顺着这个问题啊，那就是刚才咱问过明朝是一个什么水平，那到了清朝的时候，尤其是您那本书里面也写了很多，清朝在整个世界的这个范围里面，那它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它还算世界强国吗？
清朝呢，它是跟这个明朝比起来呢，它很多方面我必须实话实说，它比明朝呢要聪明。
嗯，
哎，你比如我们说这个朝贡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不允许正常贸易，所有的国家到中国来要跟中国这个交往呢，就必须来朝贡，必须得来磕头金贡，然后你拿着东西呢给我之后，我就给你10倍20倍的赏赐。所以整个明朝咱们最精美的瓷器、最好的玉器、最好的丝绸都是赔钱赔出去的，是吧？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明朝的朝贡国按照明史的记载140多个，望国来朝，感觉这个心里很舒服。但是清朝皇帝呢，一开始清朝建国的时候呢，就承认10来个朝贡国，不允许你来朝贡，这剩下的这些国家你不要来朝贡，我知道你是来骗钱的，所以整个清朝的朝贡国数量很少。然后呢，在广州呢开放广州这个港口，你正常做生意可以，你像早期英国、法国、美国在广州做生意都不需要你来磕头金贡，不需要你承认你是我的朝贡国，你都可以正常的跟我交往。哎，那么你看从这点来讲的话，清朝比明朝要聪明很多。然后包括这个处理跟这个北边蒙古的关系，这个明朝有一个中期啊，一直有一个问题叫南倭北虏，南边是持续的倭寇的骚扰，北边呢是持续的蒙古族不断的往南下。南倭北虏的本质是什么呢？他不允许跟这俩地方做生意，只允许你来磕头金贡。但是日本呢，因为他破坏了朝贡这个纪律，他不遵守朝贡纪律，所以呢嘉定皇帝不让他来进贡。哎，那个蒙古呢来进贡的次数太频繁，明朝受不了，本来要求你3年来一次，然后他1年来10回，本来允许你一次进贡100匹马，你一次进贡3000匹马，那明朝的家底被掏空了。所以我们知道明代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土木之变，
那知道刘学生吗？
这个明英宗就被俘虏了，
朱祁镇。
那么土木之变为什么爆发你知道吗？
哎，这个里面就有传说了。我听过的有就两个说法啊，看看这个也是在您这儿验证一下。第一个是比较传统的啊，就是比较正向的，就是这个皇帝呢混蛋，然后被太监啊等于骗了，或者说对被太监忽悠了嘛。然后呢，幸亏是于少保这个力挽狂澜，这个是一个传统认知，就是我从看。大学的时候吧，看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就是这套认知下来的。但是也是在几年前有另一个说法，这是想跟您求证的，就是说也先啊实际上非常崇拜中原王朝，他就是来想做生意啊，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他就是想进贡，然后好弄点好处。但是呢这个明朝呢这个在这方面等于没有给他太大的支持。所以野先呢不是进攻，不是侵略，他是来闹，他是带一大帮人来明朝闹。闹的时候呢，这个皇帝出去了，就是知道他是闹，所以皇帝只是想要，就朱祁镇只是想带着太监耀武扬威，就没觉得他要打。但是没想到出去以后呢，被武将系统坑了。就是坑的是就是等于就是说不好听的有点卖国了。反而是也先保着皇帝说那不行，那我得带着你回去啊，我得带让您回到这个北京，你得给我做主啊。所以也先反而是保着皇帝想回北京，但是呢是明朝这边的整个的官僚系统说别回来啊，这个也先是要进攻我们。就这个也是几年前在网上突然出现的一种说法，就跟我们原来认就反正我原来认知的那个又是180度都大转弯。那这个也是您今天正好在给我们说说这事儿是真的假的呀？
应该说这两种说法呢都不太靠谱，
都不靠谱。
第一种呢是比较传统的讲法，是吧？那么第二种呢是现在网络兴起的一个新的讲法。实际上土木之变它的这个爆发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蒙古啊不停的来进贡， 然后进贡呢，这个每次明朝规定只能有100人的朝贡队伍，结果他来3000人，来3000人呢，或者说他来2000人，他虚报是3000人，然后呢，允许他进200匹马，他来3000匹，这样明朝确实承受不起啊，因为正常一匹马的价格呢，你要是到这个蒙古草原，你花钱去买一匹马大概2-2白银，但是明朝呢，
那很便宜啊，
明朝要给人家20-2白银，
十倍，
十倍，
嗯，
这样的话3000匹你就意味着你要赔很多钱，所以呢，这个太监王振呢，他就想整顿这个事儿，所以在这个明英宗时代，有一次蒙古来朝贡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要严格执行规定，我要清点人头，你到底来多少人？结果一查呢，他报了3000多人，只来了2000多人，那么就按照2000多人给赏赐，然后这个马的价格呢，也不再一匹给20两了，说你这个马的质量很差，是吧？有老的，有弱的，有病的，一匹呢只给10两，这个就导致野先确实率大军南下，要来征伐明朝，就是所谓的这个南倭北虏，很多这个北边蒙古人的入侵都是因为这个经济原因而起，然后明英宗呢确实是轻敌了，在王振的忽悠下呢，真的就率领大军北上迎敌，就被俘虏了。
所以打是真打，不
是
说
打
是
真打，然后原因呢是因为朝贡，
但是这个里面也不存在说有人就是卖国汉奸的问题，就是打不过，就是输了，说白了，
对，确实是打不过，确实这个明英宗啊，包括当时这个明朝的这个军队指挥是非常混乱的。
那咱们聊到这儿啊，
然后你知道这个土木之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吗？
最后这不是朱祁镇就在被俘虏了好多年，然后咱们这边就是那个于少保把朱祁钰保上来当皇帝，不就是这事儿就算是解决了吗？
没有，这个土木之变呢，它原因是因为朝贡，那么蒙古人为什么总要往南边打呢？或者是来打仗，或者来朝贡呢？因为这个草原上它只生产这个牛羊的毛和皮还有奶，别的它不生产，它没有粮食，没有布匹，没有铁锅，所以它必须得跟南面进行物资交流，那么你不让它朝贡，又不让它贸易，这个蒙古人活不下去的，所以它不停的要到南面来抢，那么土木之变的这个基本动力呢，也是它要获得这个南面的物资，所以这个他把明英宗俘虏之后呢，最后到了景泰帝，就是明英宗的弟弟被扶起来当皇帝的时候呢，这个土木之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通过跟蒙古人不停的谈判，最后几乎答应了蒙古人提出的所有条件，以后我每年就是要来3000人，就是要给你3000匹马，你必须全额要收下，然后原来规定的那个价格不许往低了砍，然后呢，原来我们说我们到南边来买点铁锅呀什么的，你说因为要防止我们把铁器拿回去做兵器不卖给我们，以后我们要买多少铁锅你就得给我多少铁锅，所以是100%的全面答应了蒙古人的条件，开放了这个蒙古人的这个朝贡，相当于每年就给人很多钱去贴钱嘛，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还不如宋朝
呢。大家了解明史啊，就是大家对明史的了解呢，基本上好比说明史的内容是100%，那么你可能就只了解了1/1000，然后就
对，就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好像我们在这个北京保卫战赢了，给人打跑了就完了，就结束了，但实际上
大家所掌握的历史跟真实的历史几乎全是错着的，我们掌握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片段，
明白。那这咱们刚才就是说到这个清朝的国际地位嘛，那我这又是一个我在之前看到的说法，得向您求证了。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乾隆朝的时候，乾隆本人包括和珅，他们实际上是有国际视野的，甚至是想跟这个欧洲的皇室取得联系的。包括和珅本人，这个精通军事地理，他是拿着地图去看的，去分析俄国的这个边境啊，然后包括欧洲的这些事情，就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俩是知道的，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说这个闭眼不看，反正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的这种精神状态。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说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魏渊跟林则徐了，都已经到清末了，海国图志是那个时候，
是。
但是最近几年也说，其实不是啊。这个起码乾隆朝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而且在他们的视角里面，从情感上觉得欧洲的皇室跟他们更接近， 就是大家都是皇帝或者说王国王嘛，就是咱们都是统治阶级嘛，是曾经是想联络一下的，甚至就是商量一下怎么镇压底下这个百姓造反啊什么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是有国际视野的。那这个说法现在跟您求证一下，具备吗？还是说又是其实就是后人想象的呢？
这个从你提的这么多问题啊，我感觉你可能或多或少也受到威士，
我是有点受影响
啊。你读的这个东西也有点杂了，
杂了。对，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不存在的。
嗯，
这个整个清朝呢，确实是有一个时期对整个世界是比较了解的。从顺治到康熙，
嗯，
康熙呢，他我们讲他这个在宫中，他跟这个传教士学物理是吧，学数学，学几何。他对这个西方的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他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康熙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西洋这些国家千百年后必为中国患。他说西方这些国家呀，他这个科学技术很厉害，而且呢还在发展。那么他当然他把这个时间给判断错了，他认为这个可能要千百年后才来攻打中国。
嗯，
但是他知道你看这些西洋国家虽然跟中国隔这么远，但是早晚会形成中国的心腹大患，对中国形成巨大威胁。但是这是康熙的时候，
很有远见啊。嗯，
很有远见，是因为康熙几何学得很好，数学学得很好，物理学得很好。他跟这个传教士确实学了很多东西。
嗯，
他了解西方科学技术是怎么回事，至少他知道大致的概貌。所以呢，他可以说他算是一个文理比较平衡的一个皇帝。
嗯，
但是到了雍正时期呢，他跟传教士的这个交往呢，基本上就是。传教士给他画点这个
西洋画，
画点西洋画，他戴着传教士的假发，拿着一个叉子要去插老虎，今天叫什么cosplay 是吧，叫搞点这个事儿，
就流于表面。
对，到了乾隆呢就更是文科生了，乾隆对物理化学是吧这个数学完全不懂，所以传教士呢在他这儿就这个地位进一步降低。你看乾隆时期让这个传教士画的画，画完之后他都不怎么满意。
嗯，
他说传教士画这马还可以，但是背后的山水太差了。
嗯，
把这个山水全删掉，叫中国画工再给他补山水、补背景。所以乾隆呢，他整个他是讲究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他这个整个取向、整个审美啊，整个观念，他完全是中国式的，或者说中原式的。
嗯，
他对西方呢，他不了解，他也排斥。所以完全不存在说乾隆时期他试图要跟西方的王室交流，然后联手共同镇压底层，这个是100%不存在、
不存在的，瞎掰了已经
是。这个我就感觉这方面这个大家这个脑洞真的很大，我都不知道这些想法是怎么传出来的。而且我了解呢，现在有一种新的说法呢，说这个美国总统林肯是曾国藩的弟弟。因为他俩长得都很瘦，
这我都没听说过。
这个美国是怎么出现的？就是乾隆，联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共济会啊，或者是什么，就欧洲的一些神秘组织，到美洲去开拓，创建的美国。这个我了解的这个唯史论比你还要更狂野。
那这我都没听说过了，这有点太瞎掰了，已经。对，明白。那咱们这个明清其实好像这么顺着讲下来哈。就是也讨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了。那最后就是还是回到您那个书里边吧，就是《饥饿的盛世》这个书里面讲到，就其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您从一开篇其实就写了，就是这个英国的马格尔尼的这个使团来访。
对，
然后这个使团呢是带着那种就是我恨不得扒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我的技术，我的武器装备，
对，
然后我的就是带着一种英国式的骄傲来的啊。然而就是到这个中国以后好像完全被忽视甚至是蔑视，就是不拿它当回事儿。
对，
但是这个东西就很奇怪啊，就是说那这个先进的东西，那你武器装备在那儿摆着嘛，你这个火车也好，或者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种高科技东西，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老百姓虽然不懂科技装备的这个细节，但是你看到比如说飞机航母，你也知道这个是好的，就是这个东西是能让人直观有冲击力的吧。那为什么就尽管这样依然无法打动乾隆或者当时的这些高官，就是他们是 是什么呢？是真没看见，还是说我就硬不承认，就是一种自我心理欺骗呢？这个您在书里面其实写了，但是反正我看完的时候，我还是会不解渴，在这一点上，就是起码在我看来，这东西是非常直观的。那你那个对吧？这个机枪那个东西，你开一枪或者那个炮开一下，这多直观的东西，他们依然就视而不见，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里头呢，这个原因很多。第一重原因呢是，翻译的问题。
嗯，
翻译的问题呢，就是这个马加尔尼使团到中国来呢，他追求的是平等交往。
嗯，
所以他带的这个清朝给这个英国给清朝的国书呢，两国政治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嗯，
我们这个英王陛下是吧，抱着友好交往的原则，要促进伦敦和北京两个政权的友好交往，怎么怎么样？但是中国的翻译一翻译，就变成我们英王诚惶诚恐要来向大皇帝磕头进贡。
嗯，
然后呢，送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贡品，这些贡品呢，实际上每一样呢都有详细的英文说明。
有说明书的，
有说明书。你比如他给乾隆送了一个天文望远镜。天文望远镜呢，就是欧洲人，用这个天文望远镜呢，已经发现了星云的存在，知道银河系的存在。他不光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太阳系当中，然后呢，这个天文望远镜又经过牛顿的改进，
嗯，
所以是牛顿改造版的，这个能看得非常远，很厉害，所以他写了一个详细的说明，说，这个望远镜怎么怎么样，经过我国大科学家牛顿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他还给乾隆带来这个热气球，还有热气球驾驶员。
对，我觉得这些都非常直观啊，这东西能在天上飞，这难道？
你包括这个天文望远镜是吧？
嗯，
乾隆为什么没发现它的厉害呢？因为主要是因为英国人到了之后呢，不给乾隆磕头。
嗯，
他跟那个到了这个避暑山庄之后啊，为了要不要给乾隆磕头，跟和珅谈判了一个月嘛。
嗯，
双方就争执在这个礼仪问题，最终呢非常勉强的单膝下跪，然后混杂在这个使臣队伍当中，完成了觐见礼，乾隆就非常生气。所以乾隆在观看这些林林总总的这个贡品的时候呢，就没有让英国人跟着给他讲解，他是自己一个人看的，那他也看不懂英文，他就完全不懂这些是什么意思。他主要是从审美角度来看，看你这东西造的好不好看，他完全不懂背后的这个意思。
所以一次演示都没有，相当于
没有。你包括这个热气球，这个英国人本来是要把热气球升到天上去，皇上你要是开心的话你可以坐上去是吧，成为整个东半球第一个升上天空的人。
嗯，
但是这个不符合清朝的组织，清朝国土上不允许你搞这个东西。包括当时呢，他们给这个乾隆皇帝呢送来一架马车，这个马车呢它比清朝的马车要好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清代那个马车呀，它是没有减震措施的，
对啊，
所以那个当时的道路呢，也这个，
也没有公马水泥马路什么的这些，
所以坐马车是非常颠的，就是过去你看过去的回忆，坐马车颠的脑仁疼，非常难受，包括皇帝也不能幸免。但是这辆马车送到这个清宫之后呢，乾隆一次也没坐过，包括乾隆后面的这个嘉靖、道光、到慈禧都没坐过，为什么？
对啊，
因为这个英国的马车，他这个驾驶员或者叫这个车夫，他是坐在这个车的前头，而且车座很高，因为他要往远处看嘛，
对啊，
所以他的屁股对着车厢里的皇帝，这是不符合中国的礼法的。
也就是说坐前面没事，但是你不能坐那么高，屁股对着我。
对，
因为您写这儿的时候我也在纳闷，那中国马车驾驶员也得坐前面，
你要坐得很低啊，
就必须坐低，
对，坐低一点，或者你在底下跟着跑，在底下跟着跑可以，但是你一个小小的车夫，你居然这个有那么华丽的座位，坐的比皇帝还高，这是不允许的。
啊，就是一高低问题，相当于。
对，这个中国考虑一切问题都是要讲政治嘛。
但是咱那马车就是真正那个运动起来，也是驾驶员会被抬高啊，因为就是它的就相当于杠杆那样，其实后面车厢是普遍偏低的。
皇帝的这个座位是要比驾驶员要高的。
哦，这么个原因，所以其实那些东西乾隆一次尝试都没有。
对，
太可惜了。
这也算不上可惜，就是说整个中国这个文化体啊，它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呢，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惯性，形成了一些这个固定的思维。我中国是天朝上国，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文明，其他国家再怎么发展也赶不上我们。 哎，我们这个中原民族是全世界最文明的民族，别的民族都是蛮夷，哎，怎么怎么样，我们要坚持我们的正统。这套东西呢，它是从春秋是吧，一直到清朝，持续了几千年，这个是不是一两代人能够打破的。
那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一个大家会争论的问题了，就是那满清他到底是不是把自己当成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入关以后的中国人，还是说老说的是不行就回龙兴之地嘛，就是他既然已经有这种，其实这个想法太古老了，在中国这都是春秋以前就恨不得就是华夏的时候的那种观念了，就是我们这会儿中间其他都是地边都是边上嘛。那满清他毕竟是北边来的，他最后也这么认为自己的话，那到底他心里面还就是说是高度融合了，他已经把自己当成这个中原人了。
其实这个清朝皇帝他为什么普遍勤政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少数民族，
嗯，
哎，他有自卑感，他也有危机感，
嗯，
他总感觉我们这么几十万人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非常紧张非常危险的事情，搞不好我们就要被掀翻，
嗯，
哎，所以历代皇帝都是不敢懈怠，哎，那么他呢实际上自己的这个自我民族意识还是比较
还是有，
哎，他这个
虽然高度汉化
一直到晚清才破了，嗯，到晚清他已经不行了嘛，他必须得这个很倚重汉族大臣了，
嗯，
这个时候呢他才把满汉之防稍稍的这个弱化一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直强调国语骑射嘛，就是说这个满族人一定要说满语，
嗯，
一定要会骑射，
嗯，
哎，他心里的这个防备的这根弦一直是绷着，
但是我看好像最后因为最晚的时候像溥仪的时候都已经有那个影视录像了，都能听到他说话了，
是
就是那会儿他们好像已经不会说满语了。
对，这个满族皇帝说满语呢，乾隆皇帝啊还是用满语能思维的，
嗯，
乾隆是满汉双语都非常棒，
嗯，
到了嘉庆呢他说的满语呢就会说点这个书面语，但是嘉庆的满语你要是让他去这个答题考试他还能答得很好，
哦，就有点咱们九年义务教育的英文那感觉是吧，
哎，但是呢他这个日常的思维他用汉语思维了，
哦，
那嘉庆之后就皇帝就，完全差不多就汉化了，他思维上汉化了，文化心态上汉化了，到了你像这个晚清的这个慈禧是不会满语的，
哦，是
慈禧不会满语，光绪呢会点满语呢也是简单的日常对话了，
嗯，
哎，所以到后来这个东西你怎么往起捡也捡不起来了。但是溥仪实际上满语也还是可以的。
哦，他会的。
他也是考试那种可以。
哦，
因为他这个溥仪呢他后来他是比较善于装怂的那么一个人。
哦，他假装不会。
装老实说我很无能，
哦，
我卖国怎么怎么样，我有罪我该死是吧，
哦，
但是心里呢他实际上溥仪这人并不傻也不笨，
嗯，
他智商也很高也多少有点能力，他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今天呢他这个满文的学习笔记现在都能找到，他学习还是很用功。
这样啊，哦，老小子装的。
对，所以我这个写历史啊，我这个包括跟一些读者交流，我的感觉就是说大家对历史的了解呢往往跟历史的真实都是南辕北辙的。
嗯，
大家头脑当中的历史可能90%都是不靠谱的。
嗯。那最后了吧，咱们这个聊了这么多了啊，最后也是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也是很疑惑啊，其实困扰我挺长时间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说是二十五史，但实际上最后呢这个清朝这儿一直就是一清史稿，
对，
但是这清史稿呢我是觉得这个看起来完全跟前面那个，当然前面也越来越弱啊，就是肯定是前四史最好，就是我的不太成熟的眼光啊，但是就清史稿那儿可能就是差的很多，然后咱们也就是新中国都建立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一部就是拿得出手的第二十五史或者说清史哈，您在这边是涉猎研究资料什么也看得很多了，就这个为什么呢，不能啊弄一部清史出来吗，
这个咱们国家有一个清史编纂委员会，
对
啊，然后花了 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在编情史啊，
嗯，在编，对，但是就
没
拿出来啊，没有，一直没有啊，
对，一直没有出版，
嗯，就为什么那么难编啊？这个，那其他那些朝代不是也就是修个十年也能拿出来了？咱这都、对吧？都四九年建国到现在也几十年了，还是没有。
节目下呢，咱可以
讨论一下，
好好的讨论一下。这个说起来可能也得说两个小时，这个、
是、
一句话说不清楚了。
行，那今天呢特别感谢我更感兴趣，咱们赶紧把麦关了，我好跟你问这个问题。那也是感谢张老师啊，今天给我们这个解答了很多我的疑问吧。然后朋友们如果有什么疑问呢，咱们就评论区留言什么的，然后有机会我就再问问张老师，然后或者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咱们做别的节目，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
拜拜，
谢谢。